你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一家书店喺红底金字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书籍专架上，一排排习近平治国理政整齐摆放，额外醒目，就喺最显眼嘅位置插住一本黑色封面嘅书《秦二世必须死》，马伯庸2026年新书。就呢一张相片全网哗然，然后网友宝东抛出第二本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封面上一条醒目的上吊绳，宣传语更加是碍眼，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两本书两个亡国之君出现在同一个红色砖架前，有人说是巧合，有人说是刻意摆放，有人只是留下四个字，想落都令人毛骨悚然。但这张相片的冲击力不在于那个书店员工的胆有几大，他的冲击力在于这么多人看到之后第一反应是太准了。而就在同一时间，另外两件事正在同时发生，一件是北京景山公园一棵歪颈树旁边，另一件在华盛顿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写一份报告，三件事三条线，他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人。要理解那张书店相片为什么这么有冲击力，先要搞清楚这两个历史人物讲的到底是什么。先讲秦二世胡亥，秦始皇横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在他手上是前所未有的强盛，但秦始皇死后，他的拉仔胡亥在赵高的操控下夺取了皇位，成为秦二世。秦二世做了什么？他杀了几乎所有兄弟姊妹，纵容赵高打压异见，加重赋税和徭役，更加致命的是他完全脱离了现实，赵高指住一头鹿说是马，满朝文武没人敢讲真话。结果呢，秦朝这个横扫六国的强大帝国在胡亥手上只是撑了三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相继举兵，大秦帝国轰然倒冧，二世而亡。这个就是《秦二世必须死》这个书名，是今日的中国触碰到的那条神经。接下来讲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悲剧性人物之一。他不腐败不荒淫，他每日工作十几个钟头，比任何前任皇帝都勤政，严厉整顿吏治，多次换了表现不好的大臣，但是他一生换了50个内阁首辅，诛杀了11个兵部尚书，他刚愎自用，多而善变，好的大臣他不信任，坏的政策他一意孤行，最终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在景山公园的一棵歪颈树上自缢而亡。崇祯的勤政亡国君出版不到2个月就全网紧急被下架，因印刷问题停售，到现在仍然是绝对敏感词。为什么被下架？因为太多人在崇祯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自称要带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领袖，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频繁清洗官员，系统性消灭异见，他的官僚体系已经进化成一台只是识讲事的机器，没人敢说真话，没人敢提出不同的意见。指鹿为马从来都不单止是一个历史故事，那张书店相片最令人打冷震的地方不是那本书出现在那个位置，而是那么多人不需要任何说明就立刻明白了他在那里说什么。这种理解是不需要解释的，这种共鸣是压不住的。书架上的隐喻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表达，但另一件事将这种表达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民间现象。北京景山公园，这个是故宫 正北方的一座小山，是北京市中心最标志性的公园之一。公园入面有一棵歪的老槐树，就在景山东坡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就是在这棵树上致毅而亡。原来那棵树在文革期间被中共斩了，理由是封建迷信的历史遗毒。现在这棵是1996年由其他地方移种的，树龄约150年。近年来这棵树成了一个奇特的打卡地点，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去看故宫，不去万春亭，直接走去景山东坡那棵树，有人在树前沉默站立，有人默默鞠躬，有人红着眼，有人当场哭泣。去的人入面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去那里做什么？不是看树，是诉苦，是绝望的人去见另一个绝望的人。就在最近，有一名女游客在景山公园向歪颈树鞠躬，被保安禁止，被罚款。女游客打投诉电话，官方打来电话解释并警告鞠躬涉嫌宗教活动。官方人员搬出北京市公园条例第46条和北京市宗教事务条例第32条，称景山公园不是宗教场所，不得组织宗教活动。结果这个女游客在电话里面将官方当场驳回去，她说景山公园不是宗教场所，你为什么立那个碑？官方说是历史传承。她反问，那你将鞠躬定义为宗教活动，那不是你们在这个场合搞宗教活动吗？她继续问，学生对老师鞠躬算不算宗教活动？我见了你对你鞠躬算不算宗教活动？对一棵树鞠躬为什么就叫做宗教活动？最后他怒斥说，禁止游客鞠躬，你们这里是滥用执法权，你们的解释我非常不满意。这段录音在网络上疯传，网友相继评论说，管道真是阔，鞠躬都不得，警方自己都不清楚哪里违规，讲你的终点就是寻人之事。但更深的问题不是这个女游客被阻止这件事本身，更深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棵树最近这么多人去？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情绪，那种感觉走投无路，感觉这个政权将所有出口都堵死了，感觉无论怎样努力都看不到未来的情绪。去景山的人不是去拜祭一个皇帝，他们是在这里说我懂你，那些去那里哭泣的人是用脚投票，讲明他们已经不相信这个政权能够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崇祯最后讲了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到死都相信问题不在自己，是那些辜负了他的大臣。这句话在历史上争议很大，有人说他是在这里卸责，有人说他确实在很多问题上是被辜负的。但无论哪种解读，有一件是确定的，一个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其他人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问题从来都不单止在人家身上。这句话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也都有一种奇特的熟悉感？今天的中国腐败问题，那个是官员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经济问题是地方官员执行不力，不是决策失误，社会矛盾是境外势力煽动，不是人民真实的不满。换汤不换药，换人不换制，每一次问题出现，清洗一批人，宣布新的口号，然后继续向前行，但问题没有被解决，只是被压住了，而压住的东西积累的压力总会一点一点地找到他们的出口。那棵歪颈树已经成了当代绝望之人的朝圣地，官方越是要阻，越是告诉所有人知这件事令他们很害怕。书架上的隐喻、景山的拜祭，这两件事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声音，而第三条线来自外部，来自华盛顿。美国各国情报机构在这里撰写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消息，这份报告将在2026年底之前公开发表。它的法律依据是去年12月签署生效的2026财年情报授权法案，作为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这份报告要披露什么？明确列出习近平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25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财富、金融资产和商业利益，包括他们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境内外房地产、投资账户以及所有用于隐瞒财富所有权的金融代理人和商业伙伴。报告必须以非机密形式发布，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站上公开。这个将是美国情报机构第二次试图系统性揭露中共高层人的财富。第一次是去年3月公开的那份报告，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但那份报告因为主要依赖新闻报道，缺乏细节，受到国会批评。这一次的新授权法案明确要求公开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财富相关的非公开信息，也就是说要动用情报机构真正掌握的东西。那目前已知的数字是什么？习近平会有多少财富呢？根据一份由华盛顿邮报在2024年6月首次披露的国会研究服务署报告，习近平至少积累了3亿76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间接持有一家稀土矿业公司 18% 的股份，价值超过3亿1100万美元，以及是一家科技公司持有的价值2020万美元的股份。这份报告估计习近平的隐藏财富总计约为7亿0720万美元，分散是包括他的妻子彭丽媛、女儿泽明泽在内的亲属手上。报告称大部分资产由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姐夫邓家贵以及他的女儿张燕南持有。而2025年3月那份报告就指出，习近平透过他的亲属累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并指出中国高达 65% 的官员透过贿赂或贪污获得非官方收入。年底即将公开的这份新报告预计将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更多非公开情报资料支持的具体细节。推动这份报告的关键人物是现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他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力主要求情报部门系统性披露中共高层的人的财富。他的理由是一句讲到关键点的话，共产党人将自己塑造成人民的谦卑公仆，以此获得正当性。他们知道如果中国民众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有几咁富有，对党来讲将是毁灭性的打击。财富是共产党的阿基里斯之种，是共产党的致命软肋。试想下，这份报告一旦公开意味着什么？一个高压共同富裕的领袖，他的姐姐、姐夫、女儿持有的人的财富，以美国政府情报报告的形式白纸黑字公开给全世界看。中共用了几十年建立起清廉领袖、公开人民公仆的形象，这份报告要将那层外壳直接剥开，而彭丽媛、泽明泽、齐巧巧的名字都在报告里面。现在将三条线放在一起看。第一条线，书架上的秦二世必须死，和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这个是文化层面的包围，民间集体意识在不需要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用历史符号完成了一次无声的投票。第二条线，景山公园歪颈树前的那些人，就是民间情绪层面的包围，去诉苦的、去鞠躬的、去哭泣的，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表达一种真实的有温度的绝望。第三条线，这个是美国情报报告，这个是国际层面的包围，将最不能够讲的秘密 变成一份公开文件，送到全世界面前。三条线，三个维度，指向同一个结论：习近平的统治合法性正由多个方向同时被侵蚀。当这些支柱同时动摇，崩溃就不再是一个如果，而是一个什么时候的问题。一张书店相片，一棵歪颈树，一份即将公开的美国情报报告，历史的包围圈正在收紧。秦以西胡亥忙在脱离现实，脱离民心；崇祯朱由检忙在刚愎自用，众叛亲离。历史上无一个政权是因为封杀一本书，阻止一个人鞠躬而真正压住了民心的流向。秦二世必须死，可以被下架；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可以停售，景山的旅游客可以被罚款，美国的财富报告可以被官方斥为大话和干涉内政。一个政权当他开始怕一棵树、怕一本书、怕一份报告，他最深的困境在于他已经失去了令人不怕这些东西的能力。那个能力叫做人心。崇祯在歪颈树上留下了最后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今日还挂在那里。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